高知不是身份的标签，而是思考的自由。泼妇不是鲁莽的喧哗，而是勇敢的表达。高知不是与世界隔绝的高冷，而是去伸手触摸的人间烟火。泼妇不是情绪失控的宣泄，而是理智包裹的刀光。欢迎来到高知泼妇有趣灵魂集合地的播客，我是你们的主播黑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高知泼妇，我是主播黑姐。今天我想聊一个社会话题，志愿者。明天12月5号是国际志愿者日，也许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日子，而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从2010年的这一天起，我就开始坚持每年献血，不是在12月的志愿者日，就是在3月份的学雷锋日，所以我是深刻的记住了12月5号是国际志愿者日。今年的10月份，我收到了先是中心血站给我颁发的无偿献血荣誉卡，凭它呢可以免费的乘坐公共交通，还可以免费进一些景点。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献血是我坚持了十几年的一个志愿行为，但除此之外，我竟也不知还能为这座城市以志愿者的身份做点什么。因为我参加马拉松，每次的这个马拉松，我们总能看到无数的志愿者在赛道旁边递水、指引、搬运物资，他们大多数是学生或者是临时招募的上班族。可是当赛事结束之后，这些志愿者的年轻人去哪儿了呢？他们还会出现在社区养老院、残障服务中心或者是乡村图书馆吗？更令人值得深思的是，当我们接过志愿者递来的那瓶矿泉水的时候，这些选手能不能像某种赛事积分一样，用他们的服务时长去换取其他的机会，比如说换取一次下次亲自参加马拉松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他们的奉献不能像破纪录的奖牌那样被珍重或收藏呢？我们一边在歌颂无私奉献，一边却让志愿服务困在了学生时代。这其实不是年轻人的冷漠，而是整个社会对成年志愿的系统性的忽视。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从三个问题出发，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总是被学生垄断，那成年人为什么对志愿如此疏离，以及我们该如何打破这样的断层。上个礼拜香港发生火灾，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新闻，但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普通的市民就自发组成了义工队，食品店免费的送热餐，包括一些家具店提供这样的电褥，移动通讯公司外接电源保障灾民的通讯，游人用谷歌表格汇总需求，当晚也建立起来了个网站，第二天的清晨，物资、人力、信息都已经进行了高效的匹配。其实每一场大灾最害怕的从来不是缺物资，而是信息不通。这一次信息化平台善意精准的落地，大火无情，但是义工却在闪闪发光。那反观我们志愿服务却是另外一种景象。据2023年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显示，全国注册志愿者超2.3亿人，但活跃度高度集中在校园和大型赛事，职场的志愿服务参与率不到 5%。 那学生做志愿常常都是为了完成指标，相信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上海某高校就强制要求每人每年志愿服务12个小时，否则会影响奖学金。成都有一些国企虽然也设置了带薪志愿假，但是却仅限管理层申请。这种工具化的导向让志愿精神沦为了一个形式主义。一位高校志愿者负责人曾坦言，他们协会在每年新生入学时会新增千余人，但是一毕业几乎全退了。 因为没有人在逼他们这样做了，而成年人想做志愿也面临了一个无门可入的困境。社会岗位稀缺，又缺乏系统性的培训，企业一般情况下不鼓励，担心影响绩效，公众还带着质疑，做这样的事情会说你是不是为了图名，或者是到底你能帮上什么忙，这样的一些讽刺的声音。我们再看一组数据，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显示，18到24岁群体参与率是达 42% 的，25到35岁骤降到了 9%， 40岁以上仅为 6%。 那这种断层在职场是非常明显的。那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员工不愿意参与志愿服务的主要原因，第一，有 86% 的人觉得是时间成本高，有 57% 的人觉得缺乏激励，还有 43% 的人觉得组织渠道不够顺畅。西安一位社区工作者曾经无奈地说道，就是我们招不到稳定的成年志愿者，只能靠大学生，但是他们一毕业，社区服务就永远停留在了空窗。所以现实中的这个需求错位也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上海浦东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如果我们将志愿服务的需求和志愿者技能智能匹配以后，效率是能提升 217%。 可是在现实中呢，大学生要么扎堆为老年人打扫卫生，要么扎堆教老年人用手机，而对急需法律咨询的孤寡老人只能守着空荡荡的咨询室而无人服务。这种错位在西安其实也有，我曾经听朋友讲，就曲江新区在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是需要一些非遗文化传承的志愿者来更好的传递我们古都古色古香的这样的文化，但报名的一般都是被学外语专业的学生挤满。志愿服务为什么很缺乏生存土壤，其实还是有几个原因的，比如法律保障不足，善意变得有一些危险。那彭宇案的余波至今未散，2017年志愿服务条例规定，组织方应该为高风险活动购买保险，但是执行还是参差不齐的。另外就是彭宇案的余波至今未散，到了今天我们还有在说老人摔倒了该不该扶，如果扶了被讹怎么办这样的话。那其实对比一下日本全覆盖的这种志愿者保险，包括美国有好撒玛利亚人法对施救者的保护，那我们的法律保障是略微有一些滞后的。我们的法律既没有给我们的志愿者一张安全网，也没有给我们施救者提供一个护身符，所以这种空白就会不断地制造一些善意的恐惧症。有 70% 的职场人都会因为担心自己的善意被质疑而放弃了这种志愿的服务。另外就是我们始终会觉得志愿者似乎这个志愿服务不值钱，虽然广东已经试点了星级认证、守信联盟激励等多层次的激励制度，但是全国还是没有推行的。像深圳也有时间银行，比如说服务一小时未来可以兑换一小时的照顾，但是这种覆盖率很低，覆盖率都不到 5%。 另外就是内地志愿组织的资金多依赖于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的渠道非常窄，税收力度也非常的薄弱。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他们的资金来源是非常多渠道的，比如说来自于特区政府，来自公益金、赛马会慈善信托和各界的捐赠。内地志愿团体的生存压力就显而易见了，这种困境就会直接剥削服务的质量和持久力。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国际经验，比如说德国联邦志愿者服务会面向所有的年龄提供社保、培训、生活补贴，甚至成为第二教育的一个途径。比如说柏林的青年只要通过了德国联邦志愿服务 BDF 的培训，获得了急救培训的认证，他毕业之后是可以直接入职红十字会的。那数据显示，德国青年参与志愿服务后就业率是有 23% 的提升的，所以当这个志愿服务成为职业跳板之后而非个人牺牲， 那这种善意就会能够持续的流动。那听到这里，虽然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灰心。我在这里还想分享几个我身边发生的例子。我是住在西安的城西老小区，小区是新老杂混的，有很多独居老人，生活看起来真的是不宽裕的。可是小区的流浪猫都是在被他们默默地照看着，他们会买猫粮，然后做猫饭，他们也不是志愿者，也不会说是加入了某一个什么志愿服务或者救助流浪猫这样高大上的机构，没有指标，也不会穿红马甲，没有人给他们拍照。这个就很让我感动，这就是区别于轰轰烈烈的志愿服务之外，那些每天都在发生而却从未想过贴标签的善意。还有今年我去日本玩，我们在大阪，我和我的朋友，我们提着两个很大的行李箱，非常的重，出了地铁发现没有直厅，出口就是一个长长的楼梯，当时真的都绝望了，绝望到不行，再返回去找其他的出口看看有没有电梯。又累又绝望的时候，两个外国大叔，不能说大叔，挺年轻的，但也不是帅哥型的，过来之后看到我们，直接就帮我们拎起来，把箱子提上去，根本就没有很多的对话，他们还走得特别快，不到一分钟人家就提上去了，我们在旁边还在说很重，谢谢什么之类的，人家直接没关系，这就很善意。另外还有一次，我在昆明池骑车，因为我刚开始骑那个车把的那个方向，这个角度有一些问题，每次骑完手腕握得特别痛，休息的时候我在休息手腕，旁边有一个骑友看到，他就说你这个手腕剧痛可能是跟你的手把的角度不合适有关系。我说这么严重，我说那怎么办，我说我都要去修车的地方吗？旁边还有一位骑友，他其实坐在那里喝水，他就二话不说说他有六脚半兽，两分钟就帮我调好了。我就很道谢， 我当时就很意外，我就在想人家还使用了工具， 我这到底应该怎么谢，我要不要付钱，或者是加人家一个微信发个红包或者是怎样的。他就直接说没事儿，他说昨天我车子链子掉了，也是别人帮我弄的，顺手的事儿。他直接就骑上车就走了，真的是连名字也没有留，微信也没有加。你看，善意从来不是一场任务，它其实是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传递。他昨天被帮过，今天帮了我，也许明天如果我再遇到另外一个骑友出现问题，我也会去主动的这样的帮忙。就是这样的善意，它会被传染。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把做好事就会变得很复杂。我其实看到现在可能因为考核体系，就包括清洁工，他们经常都要摆 pose 打卡，志愿者也必须穿上红马甲好像才算志愿者，参加官方的活动好像才有意义，一定要发朋友圈打了卡才算做了好事。可真的不是这样的，现实应该是，其实真正温暖这个世界的往往是那些没有被记录的，没有被宣传的，甚至没有被意识到的顺手的帮忙。比如说看到邻居快递堆在门口，顺手拿进楼道，然后看到朋友同事朋友加班帮忙买上一杯热奶茶或一杯咖啡，然后电梯里按住这个开门键等待大家都很着急上班想赶上电梯的人。其实就是这些事情，没有证书，没有人拍照，不用打卡，但是他们真实的发生过，也真实的温暖过别人，而且也被真实的记住过。所以所谓的志愿服务，所谓的善意，都不分年龄，不分身份，也更不应该只局限于学生时代。真正的文明不在于有多少人愿意牺牲自己，而在于一个社会能否让每一份善意都被尊重、被支持、被延续。文明的温度不在庙堂之上的宏大叙事，而是在每个普通人愿意为他人停留的那一刻，对吧？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还指出，每100个志愿者能带动3个非志愿者参加服务，这就意味着 现在在听节目的我们，可能就是改变社会的第一推动力。这个未来不是乌托邦，而是我们此刻种下的种子。当我们不再问我能得到什么，而是问我能给予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被照亮的永远不只是别人。这个世界不需要更多的标签，它只需要更多的看见别人的难处，看见小动物的饥饿，看见身边人的一点点善意，顺手帮一把。我们不是在当志愿者，我们只是在成为温暖的人。所以明天在国际志愿者的这一天，我想邀请你一起做一件事，重新定义善意，重新定义志愿者，别再把它当做一种身份，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本能，当做一份温暖。不要再想我是不是在做志愿者，就告诉自己，我又帮了别人，那就足够了。这个冬日，在这个国际志愿者日，我们一起留下属于你的温暖闪光点吧。希望你能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最近一次没有被看见的善意。黑姐在这儿承诺，所有听众留言的闪光点，我都亲自再复刻一遍，让这个社会更温暖一点。在这个冬日，怎么样？ Let's go!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